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请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找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那些灵性坚固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呢，不会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也不要求自己的喜悦跟方便，要担待那些灵性不坚固的人的软弱。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叫别人得着益处。那如果我们常常很留意灵性，我们自然也会留意别人灵性上的需要，我们想办法使别人更靠近神，希望他们的灵性可以得着造就，有德性被建立。接下来保罗就举基督为例，耶稣基督他也不求自己的喜悦，他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为了讨神喜悦，他也看见人的需要，他要满足人的需要，要让人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他甘心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一复活，门徒看见复活的主，他们的心就喜悦了，对不对？而且那些信靠耶稣的人，那个罪担全脱落，我们的心也会喜悦。到了罗马书十五章三节，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呢，保罗是引用诗篇六十九篇九节末了的话。那个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说，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所以保罗就引用这节经文六十九篇九节的后半句。那当然，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忍受罪人的顶撞跟辱骂，做我们受苦的榜样。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基督徒也需要把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一个人真实有受苦的心智，他就不会求自己的喜悦，他就是想要荣神益人。那保罗不止教导我们要效法主耶稣，他也提醒我们一定要留意圣经，要遵行圣经的教训，因为神的话是要叫我们得着安慰跟盼望。一个人心里很难过的时候，他去读圣经，他会得着安慰。一个人遇见一些事情让他很失望的时候，他如果好好读圣经，他会得着盼望。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且使我们生发忍耐。忍耐，我们的神是赐忍耐跟安慰的神。还有当教会里头众圣徒看法不同的时候，神会赐下爱跟忍耐，使众圣徒呢彼此同心，彼此包容，彼此接纳，使荣耀归于神。所以众圣徒应该要同一个心智，就是我们都要荣耀神，我们都要来荣耀神，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而且基督徒口中所出的话也要荣耀神。所以一个复兴的教会定规是一个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的教会，就像保罗这里所描述的。 接下来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五章的八到十三节，我们来读八到十三节，一起来。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先服侍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人，他先在犹太地传扬神的真理，为的是要应验神向他们列祖的应许，然后也让那个福音可以临到外邦人，使外邦人蒙神的怜悯，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欢乐，可以在外邦中称赞神、歌颂神、荣耀神。那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九节一直到十二节，保罗引用了好几处的旧约经文，要表明说外邦人也蒙神怜悯的事情。在十五章九节，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这个是引用了诗篇十八篇四十九节，诗篇十八篇的四十九节说，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接下来他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这个是引用生命记的三十二章四十三节。生命记的三十二章四十三节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生命记说一同欢呼，那保罗说一同欢乐。接下来罗马书十五章十一节，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是引用诗篇一百一十七篇第一节，是诗篇一百一十七篇第一节，那里说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他把万国改成外邦，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到了罗马书十五章十二节，保罗是凭着他的记忆，对以赛亚书的记忆综合引用了几处以赛亚书的经文，把它融合起来的。因为我讲过好几次，保罗手头并没有旧约圣经嘛，对不对？所以他是用他的记忆，在以赛亚书的十一章的第一节跟第十节，那里提到耶西的后裔，当然会出来一位，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到了十节，他说外邦人都要寻求他，仰望他。还有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节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提到仰望耶稣就得救。还有以赛亚书九章七节提到有个婴孩，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治理他的国度。所以罗马书十五章十二节就整个综合起来，保罗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个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他要外邦，他要治理他的国嘛，他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所以保罗就是引用旧约经文，要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也是外邦人的救主，也是外邦人的王，所以外邦人要仰望他。当然耶稣基督也是犹太人的救主，是犹太人的王，所以犹太人也要仰望他。因此呢，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都要彼此同心，要效法基督耶稣，要降服于耶稣基督的治理。所以到了十三节，保罗做这样一个祷告，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基督徒呢，要常常用信心追求神自己，追求圣灵充满，就会被喜乐的灵、平安的灵、能力的灵充满。所以在我们里面不会缺少喜乐、平安跟能力，而且圣灵的能力运行在我们身上，为的是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成圣得荣耀。我们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追求神自己，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就在那个全然成圣的过程当中，至终我们要得荣耀，我们灵魂体都要得荣耀，要变成耶稣的样子，荣上加荣。这个就是我们心中的盼望，也是这位使人有盼望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接下来我们来读14节到29节，好不好？罗马书15章的14节一直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士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在这里14节、15节呢，保罗向罗马的基督徒表明，他信中所写的教导并不是因为他认为罗马的圣徒没有能力彼此教导，他清楚知道他们蛮有良善和诸般的知识，所以他告诉他们，他所写的不过是提醒他们再次留意他们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在15节，保罗说，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因为保罗并不是罗马教会的创立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是用这个身份来写信给他们。那保罗把他这个使徒的职分看作是一个祭司的侍奉，所以他借着圣灵服侍这些外邦信徒，那外邦信徒就是他献给神的那种圣洁可蒙悦纳的祭物。他为着外邦人，他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那么到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保罗他执行这个使徒的职分已经超过20年了。那么耶稣基督呢，借着他所做的工作，他所说的话，还有借着他行出那个神迹奇事，还有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听从福音，顺服主耶稣基督。那保罗他从耶路撒冷 开始就传福音了，一直到以利里谷，一直到加拉太、亚细亚、马其顿、亚该亚，沿着当时的大道的一些主要城市，都已经有信耶稣的人可以见证保罗这个使徒的工作。那在这里提到，他说十九节说，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这个以利里谷到底在哪里？使徒行传里头并没有出现这个地名。这个以利里谷是亚得里亚海东岸的省份，它是在马其顿，跟马其顿相接，在马其顿西北，跟马其顿相邻的一个省份。那么保罗他在以弗所的工作结束之后，他先去马其顿、希腊，然后他是最后一次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后来他在那里就会被抓。可是这段旅程呢，是简略的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1到6节，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20章1到6节，这短短的6节经文可能有2年的时间，可能有2年的时间。20章1到6节，他说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就在以弗所的事情，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第二节说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而这段时期保罗有可能他沿着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大道，叫伊格纳田大道，他就从东边一直到西边呢，横越整个马其顿，可能也在这个时候他有机会，他又转向北边，就到了以利里谷去传福音。然后他才他说他在那里在希腊住了3个月，然后他想要坐船叙利亚去，可是因为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所以也许他是再回马其顿的时候他就这样走，所以我刚刚讲的，然后到了以利里谷之类的接下来呢，他提到有好些人就是众教会派一些代表跟着他，因为他们要把一些捐款拿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捐款的各个教会显然都有代表。他说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利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还有铁扫罗尼加教会派了一个代表叫亚里达古和西公都，还有特庇人该有并提摩太，又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都跟着保罗要一起去耶路撒冷。所以你看保罗他有可能在这短短的6节这个2年的时间，他有机会去到以利里谷传福音。那他为什么要去以利里谷？因为保罗立了志向，他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呢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换句话说，保罗一直在做开荒布道的工作，他像一个很聪明的工头，他在人身上呢传福音给他打下根基，而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在罗马书15章21节其实保罗是引用了以赛亚书52章15节的话，来表明他传福音的心志。他说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所以没有听过福音的，保罗就是要传给他们，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保罗要让他们听见，让他们明白。那么保罗已经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了以利里谷，而他想要更往西边去，他想要去西班牙，这是他存在心中好几年的热望。而他要去西班牙的途中会先经过罗马的，所以他觉得他如果要去西班牙，在这途中他会有机会去罗马一趟，去探望罗马的基督徒，跟他们相交，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也因着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所以他先写信给他们。但是呢，保罗需要先回去耶路撒冷一趟，因为过去2年多来呢，他在外邦教会推动为耶路撒冷教会捐款，现在已经预备妥当了，可以交给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保罗要跟那些教会所差派的人一起去赠送这个礼物。 然后他如果回到耶路撒冷，等于有机会跟雅各还有教会的众长老做一个报告，说明他过去所做一直到目前所做的事情，把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然后他再踏向往西班牙去的旅程，顺道访问罗马。他已经跟罗马人讲他渴望在罗马传福音，为主结一些果子，他也相信他去拜访罗马教会的时候能够带着神丰盛的恩典而去。保罗一直是一个很丰富的人，他认识耶稣基督的奥秘，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他可以把神丰盛的恩典带给他们。那保罗为什么要在马其顿、亚该亚这些外邦教会为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募款呢？其实呢，这个捐款是外邦教会主动，他们想要这样做的，是甘心乐意做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三到四节，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可是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七节，这个十五章二十七节保罗说，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保罗认为这些外邦人的捐款算是偿还对耶路撒冷所欠的债。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开始传扬开来的，对不对？起初是传到临近这个犹大的各省，然后渐渐到更远的地区，接着像保罗过去十年所传的各个地方。所以外邦教会他们在物质上捐助母会，耶路撒冷有点像那母会一样，因为福音是从那里传出来的，所以他们在物质上捐助母会不过是他们一点点的回馈而已。外邦人既然在属灵上借着母会得着好处，就应该把这些养生之物供给犹太贫穷的圣徒。另一方面，保罗认为这个捐款可以巩固耶路撒冷母会跟外邦教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两者应该有一个美好的连结。保罗知道耶路撒冷有不少很严谨的弟兄，对于他向外邦人的这些工作深深的质疑，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有责任劝这些外邦信徒不要跟随保罗的教导，应该要遵照耶路撒冷犹太信徒的整个信仰模式跟生活模式才对。虽然情况没有严重到分裂的地步，但是呢，耶路撒冷母会若跟外邦教会之间有裂痕的话，对神的国度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这种裂痕呢，只有借着爱，借着表达很慷慨的那种兄弟之爱，才能够弥补。所以保罗在外邦为耶路撒冷的母会收集捐款，向耶路撒冷这些贫穷的圣徒表达爱。在十年之前，他跟巴拿巴也曾做过类似的事，他们替叙利亚安提亚的基督徒带了一笔捐款去给耶路撒冷教会，因为当时那里有饥荒。那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们也祝福保罗跟巴拿巴在外邦的福音工作，也清楚他们是为着外邦而蒙召的，同时他们嘱咐这两个使徒要继续纪念穷人。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十节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保罗就是表明他也很关心穷人的需要，所以他过去曾经做过这样的事，现在又做同样的事情，让外邦教会能够向母会表达他们的爱。我们接下来看罗马书十五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三节，三十到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 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保罗知道这次他去耶路撒冷很可能会遇到麻烦，所以他借着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罗马教会的人可以跟他一同竭力祈求神，使他能够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为他们的捐款的事祷告，盼望他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的悦纳，因为他不希望耶路撒冷母会里头有人认为这笔慈善的奉献是子会对母会应尽的责任，跟犹太人每年他们所纳的贡银的性质相似。因为当时呢，全世界的犹太人每一年他们都有义务要纳贡银给耶路撒冷，维持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修护跟侍奉。所以呢，保罗盼望母会不要误会了，以为这个是他们应尽的责任，不是的。在保罗的眼中，这笔慈善的奉献是代表外邦圣徒承认他们欠耶路撒冷属灵的债，也表明外邦圣徒对犹太圣徒的爱。这个不是义务，而是出于爱，出于爱而捐献的。这样大家呢可以彼此帮助，在爱中彼此连结，彼此接纳，彼此同心，一心一口来荣耀神。那因为保罗很期待自己能够去罗马，所以他请罗马教会要为他祷告，使他能够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去他们那里，大家可以同得安息。保罗这里很有意思，特别提到我要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那神是赐安息的神，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保罗为罗马教会的祷告是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我们也要像保罗一样认识神是赐平安的神，我们要常常留意住在主的平安中，我们要里头要常常享受主给我们的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这里来，主那么爱我们，他不要我们背重担，他要我们得享安息。甘夫人这样讲，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轮子他慢慢转动的时候，你很容易看清楚每一根轮轴，可是如果那个轮子是快速转动，轴就看不清楚了。这样当魂住在神里面，当你这个人可以享受神同在的安息的时候，这个内在的活动是属灵高超的，可是你的魂呢不需要费力，蛮有平安。所以他说你的魂一定要安息下来，你的魂越安息就越能快速的转向中心，往神那里去。他说魂是顺服灵的，而圣灵正在运行，而且引导你一直回到里面的中心去，去与神同在。他说是什么力量如此强烈的吸引你回到里面去呢？没有别的，乃是神自己，就是神的吸引，神吸引我们快跑回转到里面，回转到他那里去。他说当你的魂开始转向里面，你的心思专注于主时，主的灵在你里面的吸引就很强烈，事实上你会觉得很甘甜，常常会觉得很甘甜。神的灵对你的魂的吸引力是远超过其他外面所有的力量，没有什么能够把你拉到外面去，你可以深深的安息在主的同在中，你可以住在平安中，很单纯的与神联合，让你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也能够行出他旨意中各式各样的作为来。所以基督徒要学会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得享安息，要享安息，因为他是赐平安的神，他常与我们同在，他要我们活在平安中。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罗马书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罗马书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那这个菲比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她显然有事情要到罗马去，所以保罗呢就赶快写了罗马书这封信，托菲比带给罗马教会。保罗也把菲比呢介绍给罗马教会，请他们以合乎圣徒身份的态度来接待菲比，当然也是为主的缘故来接待他，帮助他。保罗称赞这个菲比姊妹呢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保罗。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节跟第四节，16章3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保罗问候百基拉跟雅居拉，还有在他们家中的教会。百基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价值，有价值。雅居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老鹰，老鹰。这两位圣徒实在是对神的国度很有价值的圣徒，也是鹰式圣徒，得胜者，老鹰一样，鹰式圣徒。他们原本是住在罗马，那罗马皇帝格老丢呢，他就下令要驱逐犹太人，叫他们离开罗马，所以他们只好离开罗马，迁到哥林多，就在那里他们认识了保罗。保罗就跟他们一起住了18个月，之后他们又随着保罗去以弗所做传福音的工作。圣经里头有6次提到这对夫妇，可是每次提到的时候不会单独提到其中一个人，都是同时提到雅居拉跟百基拉两个人一起提到。为什么？因为这对夫妻是一个合作团队，他们向来是同出同入，一起劳苦，同心服侍。他们的婚姻很蒙福，因为他们在主里头深深的联合，一直在主里有这样的联合，他们可以同甘共苦，祸福与共，而神对他们婚姻中的旨意跟目的就得以完成。他们在基督耶稣里跟保罗同工，他们愿意为着保罗置生死于度外。他们在以弗所跟保罗同工，后来保罗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保罗把他们留在以弗所继续照顾那些信耶稣的人。这期间他们接待了亚波罗，而且他们造就亚波罗，鼓励亚波罗，成全亚波罗，后来还把亚波罗推荐给亚盖亚的教会。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啊，他们是一对平信徒夫妇，可是他们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他们专一的爱神，他们也追求真理，他们也是制造帐篷、支帐篷的，跟保罗同行，所以他们在制造帐篷赚取生活费所需的这个时间之外，把其他的时间呢他们都用来追求主。我相信他们常常跟保罗一起追求主，一起祷告主，也向保罗这位初代教会最伟大的圣经教师学习属灵的真理。那因为他们接待保罗住在他们家中18个月，他们就蒙受了真道上的祝福，所以当他们细心听这个亚波罗讲道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保罗这个亚波罗好像对于真理的了解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把亚波罗也许请到他家来，一面请他吃饭，一面跟他提到一些他所不明白的真理。所以他们把神的道向亚波罗讲解得更加详细，这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亚波罗领受他们的教导之后，他在传福音的事上大有能力，以致到后来你去看哥林多前书1章12节，哥罗多信徒显然看亚波罗是一个使徒，因为他们在那里分党派，有时候我属保罗的，有时候我属亚波罗的，有时候我属基法的，所以他们把亚波罗跟彼得还有保罗并列，显然他们也把亚波罗看作使徒，对不对？那百基拉跟雅居拉的属灵影响力造就了亚波罗的后来的侍奉，显然后来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又回到罗马了，
因为格老丢驱逐犹太人的个谕令已经失效了，所以犹太人又可以自由回到罗马。那他们一回到罗马，又开放自己的家庭，在家中又聚会。所以保罗感谢他们的服侍，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的服侍。不久保罗到了罗马，他们又在罗马跟保罗同工。最后呢，他们又回到以弗所，这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九节告诉我们的。他们显然后来又回到以弗所，在家中牧养羊群，他们家里总是开放，在他们家就是一个家庭教会。所以不管他们迁到哪里去，他们总是开放自己的家成为教会，而凡是到他们家聚会的人都得着造就，得着安慰，得着荣耀的盼望。这个百基勒跟雅居拉在不断的搬迁跟变动的人生中，他们总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以主的事情为优先的考量。保罗说这对夫妻呢，是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那个意思是他们随时预备好要寻道。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过，这个罗马帝国跟基督徒的关系越来演变得越麻烦，对不对？根据传说，罗马教会是以七月八日为他们的纪念日，因为这对夫妇在那一天被带到城外去斩首。他们真的为主殉道。那百基勒跟雅居拉这对平信徒的婚姻跟世俗的婚姻很不一样。你知道一般世俗的婚姻就是只顾到自己的需要啊，自己各式家庭各式各样的需要能不能得到满足就好了。可是百基拉跟雅居拉的婚姻是丈夫妻子与神共同的一个结盟，是有神参与在其中的婚姻，因此他们与神连结，夫妻同心的追求主，一起在主里成长。所以他们对神的委身，他们对神的那种奉献，使他们的婚姻生活超越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俗的婚姻生活，能够更有能力的在生活上、工作上、属灵上积极的侍奉神，而且完成婚姻的至高目的，就是使婚姻被神所使用。这个婚姻是要见证神，是要荣耀神的，他们整个婚姻家庭是要彰显出神的荣耀。我很期待在我们教会当中神兴起这样的家庭来，越多越好。那苏格拉底这样讲，他说夫妻呢好像两个人同划一艘小船，如果目标不一致，行动不配合，小船必定翻覆。我再讲一遍，他说夫妻好像两人同划一艘小船，如果目标不一致，行动不配合，小船必定翻覆。所以我奉劝在我们中间未婚的弟兄姐妹，我当然知道劝未婚弟兄什么，如果你结婚就认了吧。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选择的结婚对象一定要锁定目标跟你一致。有些人不是这样，只要我喜欢就好了，这个不行的。你一定要锁定目标是跟你一致的人，否则呢，不要深入交往，免得你结婚之后每天都在打拉锯仗，他要往东滑，你要往西滑，每一天你会觉得滑得好累，而且呢，小船始终无法滑到目标。你一个人滑还会滑到目标，可是两个人就滑不到了。所以保罗选择单身，他很聪明，对不对啊？终于可以达到目标了。好，我们来看罗马书十六章第五节啊，十六章第五节，他说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就是指刚刚我讲的百基拉跟雅居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那个意思是这个以拜尼土很可能是保罗在亚细亚的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信耶稣的人，所以保罗说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还有第六节，
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保罗怎么会知道在罗马的基督徒当中谁曾为主多受劳苦？显然罗马教会那边有人给保罗一些讯息，会不会就是百基拉跟亚居拉？他们既然已经回到罗马，他们仍然跟保罗保持联络，不时会把圣徒的一些情况去跟保罗讲，请保罗为他们祷告。第七节，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圣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保罗问候他的亲属安多尼古跟尤尼亚。那尤尼亚这个名字是阴性的，是女人的名字，所以很可能这个安多尼古跟尤尼亚是一对犹太的夫妻，所以保罗称他们是他的亲属，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曾经跟保罗一同坐监，而且比保罗更早信主，比保罗先在基督里，而且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那个意思是他们不仅为众使徒所熟知，他们这对夫妻也是使徒，他们的服事十分有果效。接下来十六章八到十一节我们来读好不好？八到十一节一起来。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努，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恩，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恩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树家在主里的人安。好，这四节保罗问候许多人，他问候所亲爱的安伯利，还有在基督里与他同工的尔巴努，还有亲爱的士大古，还有在基督里经过试验，曾经遇见考验，我相信他得胜了的亚比利安。他也问候他的亲属希罗天，显然希罗天是犹太人。还有这里保罗问候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还有拿其树家在主里的人安。所谓家里的人，不只是包括一个人的亲属，他的亲人，也包括所有的奴隶跟仆役，他家里头所有的奴隶跟仆役也包括在里头。所以很可能罗马教会里面有许多奴隶，他们信了耶稣，而在教会里头没有像世俗那种阶级之分。一个人也许他是奴隶，世俗的身份是奴隶，而他有可能灵性很好，他在教会他是一个领袖，这是很有可能的。也有人认为这个亚利多布是大希律的孙子，而拿其树是格老丢的秘书。换句话说，有可能初代教会好些人是这些朝廷大官的奴隶，他们也信了耶稣。到了十二节，保罗问候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富撒士。这个土非拿跟土富撒很可能是一对姐妹花。当保罗向他们写问安的话的时候，我想他脸上有微笑，因为他们为主劳苦让保罗感到很欣慰。保罗用他们为主劳苦，劳苦这个希腊字意思，哇，他们为主做工到精疲力竭，工作的那么尽心竭力。而土非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文雅，文雅。而土富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娇柔，所以保罗好像说，你们这两位称为文雅跟娇柔的姐妹花，为耶稣基督工作的精疲力竭，很像拼命三郎，不像你们的名字。到了罗马书十六章十二节，保罗问候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士安。他提到这个比席士，他也要为主工作的精疲力竭，对不对？他说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士，那个劳苦也是一样那个字，工作的精疲力竭。接下来十六章十三节，保罗说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个鲁弗在新约圣经里头有出现过，这个鲁弗很明显是一个很特别出类拔萃的人，在罗马教会是一个有名的圣徒。
而且保罗从鲁弗的母亲接受许多的恩惠，所以他说鲁弗的母亲也是就是我的母亲。那鲁弗到底是谁呢？在马可福音15:21我们读到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在耶稣往哥哥他的路上被勉强背耶稣的十字架，他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马可福音15:21，所以鲁弗的父亲就是古利奈人 西门。可是你会发现马可说他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如果一个人用他的儿子的名字去标明他，表示他在讲故事的地方或许不为人所知，可是他的儿子是为人所知的。而你知道马可福音是为谁写的？这是为罗马人写的，很可能是为罗马人写的。所以马可知道在罗马教会中很多人认识亚历山大跟鲁弗，所以他提到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是亚历山大跟鲁弗的父亲。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他问候鲁弗跟他的母亲，鲁弗是一个黑人，因为他的父亲古利奈人西门是个黑人。我想主耶稣走向哥哥他的那一天，对西门来说也许是一个倒霉的日子，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可是他是住在很远的北非古利奈那里，所以他是从很远的北非古利奈来的。也许他辛辛苦苦的节省，除了一些钱，储蓄一些钱，凑足了路费，才有办法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那一天他走进城里，他心里面也许充满了对这伟大节期的盼望。突然间，一个罗马兵丁的枪杆触到他的肩上，他被迫要帮忙背那个罪犯的十字架。也许当时他觉得很倒霉，从遥远的古利奈来到耶路撒冷要守节，要去一沾这个逾越节的荣耀，结果身上遇见这样的丑事，要替个罪犯背十字架，他一定会想赶快到哥哥他以后快点把这个十字架卸掉。不过在他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也许在哥哥他的路上，主耶稣那个衰弱的身形感动了他的心，他也许觉得他应该留下来看十字架上的耶稣，赢得了他的心，所以他决定要来做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在哥哥他的路上改变了西门的一生。他本来是要坐在犹太人逾越节的筵席上吃那个羔羊的肉或吃苦菜，这些逾越节的宴席，可是他离开的时候他反而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他回到家里以后一定带领他的妻儿都归向耶稣。那鲁弗的母亲什么时候成为保罗的母亲呢？所谓鲁弗的母亲就是西门的太太，对不对？有可能是巴拿巴把保罗从大树找来，在叙利亚的安提亚服侍的时候。为什么？你看使徒行传13:1，请看使徒行传13:1，这里说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尼杰就是黑皮肤的意思，黑皮肤，称呼尼杰，他被人家称呼尼杰，因为他是黑皮肤的西面。那圣经学者已经证实这个西面就是古利奈人西门，所以保罗你说他是从大树来的，所以他有可能就住在这个西面的家里头。那西面的太太就是鲁弗的妈妈，很照顾保罗，他把他照顾得像自己的儿子一般。后来显然鲁弗跟他妈妈搬到罗马去了，那说不定那时候西门西面已经去世了。那鲁弗是在主里蒙拣选的，蒙拣选，保罗特别叫他蒙拣选，在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它翻译作出色的、有名的，他是出色的，是有名的，所以鲁弗是教会的柱石。而保罗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不但问候鲁弗和他母亲，也特别提到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他纪念过去这个姊妹怎么样照顾了她，帮助了她。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16:14-20，罗马书16:14-20， 我们一起来读啊。
又问雅逊奇土弗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
那这里保罗问候好些人，然后当时他们教会的仪式，大概他们要分散的时候，彼此是会亲嘴问安。那保罗特别提醒他们彼此务要圣洁，要圣洁，留意圣洁，而且提到基督的教会都为你们安。为什么？因为他正要跟众教会的代表把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些人也要问候，也代表众教会，代表基督的众教会向罗马教会问安。好，到了十七节，他说弟兄们，我看一下，对，十七节一直到二十节，我们先来读一遍好了。好，一起来，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那么，罗马教会显然遇见一些搅扰。有一些人他们不服侍主基督，只为了自己的肚腹、自己的利益，用花言巧语在那里诱惑老实人的心，要叫人离开那个所学的真道。所以保罗提醒信徒要留意躲避这些人，一定要在善事上有智慧，不要跟恶事挂钩，对于那个恶一点也不要沾染，要保持圣洁，保持纯洁。然后保罗讲了一句话说，愿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这句话显然跟保罗刚刚提到的那些搅扰教会的人有关系。好，那这些搅扰教会的人是撒旦的差役，撒旦呢是借着他们在教会里头兴风作浪。那神是赐平安的神，他不会因为仇敌做工而惊慌，神可以动一根手指头就把这些人击毙了，他通常不这么做。神常常借着这种状况训练神的儿女成为得胜者。神的儿女在这种搅扰的状况底下，要懂得注视耶稣，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然后看神要怎么样子把撒旦践踏在脚底下。神常常先让他的儿女学会住在那个属天的平安中，先定睛于赐平安的神，不受外面的事搅扰，把那个心思收回，集中在神身上，这样神儿女的灵才会强壮。这样你就会坚定的选择要顺服神，要在善上聪明，不要屈从撒旦的试探。那借着神儿女的顺服，神儿女一直的住在主里面，住在平安中，神就会将撒旦践踏在神儿女的脚底下。所以赐平安的神他并不需要跟撒旦做殊死战，在属灵的领域里头，那个强有力的行动都是在属天的平安中进行的，那个强有力的行动都是在属天的平安中进行的。所以我们在安静降服当中与神连结，跟神一同得胜，而且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丰盛的恩典得胜。所以保罗为罗马教会的祷告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最后我们来读21节到27节，好吗？21到27节，一起来。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爷孙、索西巴德为你们安。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为你们安。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为你们安。
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瓜土问你们安。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我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加尔文说，我们刚读的这个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问安的话，这么多人问安问安，一方面呢，保罗是想要让两方远离的离开很远的弟兄们可以彼此相顾，借着这个问安有合一的心；另一方面，他也要使罗马的弟兄们知道，保罗信上所写的这一切的话，跟保罗在一起的这些弟兄们都是阿们的，都是赞同保罗信上所说的一切话。也就是信徒们同心合意，才能够让神得着真实的荣耀。所以本书信最后是荣耀归给他说，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最后保罗要把荣耀归给独一全智的神作为结束。还有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还提到，神自古以来那个秘而不宣的奥秘，隐藏的奥秘，现在已经借着福音传给了外邦人。在这个福音中呢，神把他无比的仁慈，把他的爱给启示出来了。而神这个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也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所说的，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个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保罗就是单单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不对？保罗在那里传讲十字架那个爱的福音。而且保罗跟其他的使徒，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引用众先知的书，所以刚刚这里提到说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虽然众先知们从前已经说到耶稣基督有很多弥赛亚的预言跟他救赎的事情，可是众先知的教导十分晦涩，相较之下福音是一盏发光的灯，是一盏明光照耀的灯，是从前好像隐藏的事如今被很清楚的来显明出来了，可以被清楚的传讲开来，使万国的民可以信服真道，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认识主耶稣那个无法测度的十架舍命的大爱，还有认识主那个丰盛的荣耀。所以这个奥秘已经显明了，也传给外邦人了，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奥秘。我们越多认识主，我们就得着主更丰盛。所以我们一生要来竭力追求主，来认识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盛。我们都要更深地来爱耶稣，来得着耶稣自己，也更多的来享受主的爱。我们来唱颂赞诗选二十三首。